大家好，今日是4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距离5月1号美伊战争的60天红线已经剩下最后48小时了。很多人以为僵持代表降温，川普会被迫撤兵，但事实上一场更加残酷的极限绞杀才刚刚开始。过去十几个钟头，路透社、华尔街日报、Axios 三大媒体同时传出三条完全不同的内幕。华尔街日报说，川普向幕僚下令准备无限期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Axios 传出川普失去耐心，说伊朗高层只是听得明炸弹，军事打击再度成为选项。路透社说，白宫要求 CIA 评估川普单方面宣布胜利撤兵的话会发生什么。撤兵打拖落去三条线并行，川普故意咁俾德克兰估唔到自己嘅下一步，呢个系极限施压。而且咧，仲有两个半星期就系川集会啦，川普将伊朗呢张牌握喺手里边，多一张筹码。喺川普布局嘅同时咧，中东火药桶已经被另外一个玩家点燃。阿联酋突然宣布从5月1号开始退出欧佩克，短期之内他们只能够靠哈布山富查伊拉管道绕过霍尔木兹的封锁，每日最多增加40到70万桶原油的出口。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解封了，阿联酋将不受配额限制，全力扩产，目标是在2027年日产500万桶，比现在要多180万桶。这个是背刺伊朗，市场上的油越多，油价就越低，阿联酋就是要将德克兰的生命线插断。毕竟在美伊战争当中，阿联酋竟然都吃了伊朗2800几枚导弹和无人机，比以色列还要多。伊朗国安委员会议员阿里霍德里安发出威胁，建议在阿联酋的移民快点撤离，因为阿联酋即将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伊朗刚刚被打了60日，现在还敢动阿联酋吗？就是今日，美国参议院以51-47否决了限制川普对古巴用兵的决议。这个是民主党第六次想要用战争权力法绑住川普的手，前五次是为伊朗，今次是古巴，六次都被否决。那实际上是告诉德克兰，参议院已经建立了一个模式，无论川普对哪个国家动手，国会都不会阻挡，川普办公桌上面有无限开火权。不过呢，伊朗的动态是值得警惕的。针对美国扣押邮轮，他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正式信函，宣布拥有对美国做出回应的完全权利。长期追踪伊朗的情报平台警告，这种用特定官方措辞咨询联合国的做法，就是伊朗上次导弹袭击美军基地的预警。这个不是外交抗议，而是开火之前的合法化程序。伊朗可能要对美军的军舰动手了。
各位朋友，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大了，妈妈身体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到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的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呢个母亲节，不妨就将呢一份照顾健康嘅礼物送俾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
美国战争部助理部长巴克韦兹28号在国会指出，正式宣告了金穷时代的到来。这项由川普总统主导、耗资7500亿美元的总统优先事项，预计会在 2029 完成针对中共的太空飞弹拦截网。再配合第一岛链的阻绝防御，美国正由高空到海陆完成对北京的战略围堵。同时，这场围堵并不单止限于军事层面，更延伸到能源和关键水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面对美国制裁、海上封锁以及国内储存压力，伊朗已经开始通过铁路积极向中共出口原油。这条由2025年5月开通的铁路走廊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海军的监控， 将原本海运大约40日嘅运输时间缩短到仅仅15日。对此，美国财政部日前啱啱制裁咗中共大型茶壶炼油厂恒力石化。而喺西半球，卢比奥针对巴拿马运河经营权嘅强硬表态，亦都标志住中共试图控制全球航运动物嘅努力正遭到毁灭性嘅打击。卢比奥突然强硬警告中共，任何破坏巴拿马主权嘅行为都系对整个西半球嘅威胁。原因是巴拿马最高法院取消了中国同其王部对巴拿马运河两个关键码头的30年经营权，而中共随即进行报复，对巴拿马籍船舶展开大规模的扣留同检查。在军事与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美国司法部28号又投下了另一枚震撼弹，起诉了佛奇的高级顾问莫伦斯。呢起起诉揭露了疫情期间内部的通敌行为，而矛头则直指武汉实验室。近期，川普总统再次公开了疫情期间美方透过卫星看到武汉大批人员离世的画面。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在访问北京之前公布这段影片，就是要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然而，在外部封锁日益严密的同时，中共内部的贵族却正忙着在沉船之前完成资产转移。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4号高调出现在了妻子陈嘉慧的庆功宴上。现场的影片显示，他不单止牵着妻子的手合唱，还亲自举着永利一姐镇店之宝的灯牌为妻子站台，甚至还在台上献吻。媒体人向阳披露，陈嘉慧真正的头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夫人保险一姐，他的大额保单基本都通过啱落马的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的夫人永利，而他的客户都是政治局委员子女，而保额一般都是在600万到2000万港币之间，通常是在彭丽媛在场的情况下送出的。马兴瑞是前航天少帅，现任政治局委员。彭丽媛在场不单止是普通社交，而是一种政治质押，在最高层夫人的眼皮底下完成交易，既增加了一种内圈人的安全感，亦都令这种利益输送带上了某种效忠意味。这个意味着香港保险业已经深度沦为了内地高层权力套现的洗白器，但最终损失的是习近平对整个官场的信任。金穷系统、巴拿马运河主权以及莫伦斯被起诉，共同构成了2026年上半年美国对华的强硬攻势。这个是在这里告诉习近平，不单止在太空和海上你有麻烦，在历史记录和法律上，美方亦都已经握有随时掀台的录像。习近平现在面对的不单止是窗外美军的卫星，还有屋里面官员们无孔不入的利益网。邓炳强作为香港保安局局长，咁高调为老婆企台，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X 平台最新传出一则情报，频繁传出中南海内幕的蒋网正27号透露，北京二环以内的重要路口都出现了武警守护，而且是罕见的实弹执勤。蒋网正推测，这个可能是两个人其中之一出了事，一个就是中纪委书记李希，另外一个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李干杰。但是有网友提出，当年捉四人帮亦都先动用了16名军官，单纯的人事清洗恐怕是不需要动用实弹武警来看守二环的。这样做有违中共内部处理高官的常规。那个这背后隐藏着中共21大之前的双重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权斗白热化。李干杰本来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中组部部长，但是去年3月份政治动荡，外界盛传习近平被架空了。李干杰被破例对调到统战部，明显是降了权。被调过来接管中共人事大权的是胡锦涛时代留下的石泰峰。虽然之后随着张友侠被拿下，习近平看似是初步稳住了阵脚，但是高层的分裂已经公开化。如果李刚杰再次出事，是不是代表着反习阵营在打击习派铁杆？精英论坛节目认为，目前中组部是由石泰峰把控，中纪委实质上的操刀人不是李希，而是副书记刘金国，他都不是习近平的嫡系。这两个人和反习派系合作，利用中纪委和中组部的流程，在中共21大召开之前逐步地替换习近平的人马。关键的信号是来自掌控京城安保的核心公安部长黄小雄。他是习近平的护身符，近期异常的低调，甚至是缺席了越南公安部长梁心光访华这种重大的外交活动。在中共内部，这种缺席往往是出事的早期信号。如果黄小雄被拿低了，习近平在北京的安全防线将会彻底动摇。 结合住呢个背景，北京二环路上嘅实弹武警将系唔同派系防止对方政变嘅极端防卫。高层博弈只系硬币嘅一面。有网友提到，目前中共为咗北京绝对嘅安全，责令各地一把手立下军令状，把进京上访群众全部带翻去。最近甚至出现咗外地人进京要进京证。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到了崩盘的临界点，出现了大量的被体制榨干最后一滴血的金融难民和失业大军。中共高层清楚当顶层权力出现裂缝的时候，社会底层积压的焦虑和怒火就会找到突破口。北京街头的窗口一半是对内防政变，一半是对外防动乱。咁啊，观众朋友啦，你认为中南海目前面临嘅最大挑战系嚟自内部权力嘅洗牌，定系嚟自底层嘅社会反扑？欢迎你喺留言区里边写低你嘅观察。当独裁者压唔住内部危机嘅时候，对外部发动战争就系转移视线嘅最好出路啦。但系你绝对系估唔到，就喺台海最前线，共军竟然爆出咗一个震惊全球嘅致命大笑话。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另外，我哋睇到美国媒体 Axios 嘅报道显示，川普总统而家同官员喺寻日28号嘅时候喺白宫会见咗包括雪佛龙首席执行长沃斯在内嘅呢啲石油同天然气产业界嘅高管，亦都系为咗讨论伊朗战争可能会对呢啲能源嘅影响，仲有其他相关议题。另外，仲有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同呢一啲石油公司讨论咗在必要时将伊朗嘅封锁措施持续几个月嘅计划，就系要有一个全盘考虑，要谂到咧佢能源包括美国公司，佢哋肯定会有更多知识、更丰富，佢哋会知道点样为川普总统提供相应嘅一种策略或者建议，咁样持续封锁落去，到底对能源市场会有几大影响？所以我哋睇到霍士新闻亦都系援引消息人士嘅话透露，呢啲高层都高度评价嘅川普总统为释放美国能源主导地位而采取嘅行动，而且亦都对川普总统喺目前呢一种形势下为全球石油供应所做嘅工作表示支持。咁我哋谂到咧，马上就系呢个周五咧，就系我哋知道伊朗战争满60天嘅一个关键节点。点解60天系一个节点？就系我哋知道美国总统可以喺60天内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唔需要通过国会嘅。咁样一个法律吗？佢而家到咗60天，系咪要经过国会咧？系咪要面临好多呢种法律上嘅问题咧？我哋睇到缅因州嘅参议员科林斯就强调话，60天系一个出发点。在这个美国的战争权力法是要求国会授权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美国政府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的应对，包括启动30天的撤军期的争取一个时间。上次其实我们有提到过60日，你可以再外加争取30日，那你要写一个，这个就要有一个书面报告提交给国会，说我为什么要需要30天有这样一个撤军，可以安全撤军争取一个时间。但是他提到呢个实际上可以为战争争取到6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具体更细节的东西，这个是给出的讲法。另外我们看到他说还可以主张说目前的停火不计入60天这个战争范围期限内。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战争打了将近40日，不到40年30几日。那所以如果这样算停火不算，那个真的还有20几日的时间话。咁所以呢就喺川普总统嚟緊要点做啦，所以呢个礼拜五就係一个好重要嘅节点。另外我哋睇到亦都係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仲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係今日29号上午10点喺众议院嘅军事委员会出席作证。咁刚我哋睇到啦，呢个亦都係克格塞斯自从战争爆发之后首次出席嘅国会听证会。今次听证会嘅核心焦点当然就是川普政府提出的2027财年 1.5 兆美元的国防预算案。而克格塞斯在开场白当中直接点出，美国政府将会将资金从觉醒支出和其他非致命性的优先事项转移到战争弹药和工业能力上，并且全面重建军火库。咁佢指嘅呢个觉醒之处大家知道啦，之前嘅呢个觉醒文化所指嘅嗰啲咩政治正確啊，或者社会主题啊，咁相关嘅嗰啲政府支出同其战争冇乜太大关系。所以呢克格塞斯讲咗已议嘅呢个 1.5 兆美元国防预算呢， 将会在去年$10兆预算的基础上增加，而且是为他所讲的三个核心目标提供资金，亦即是恢复战士的精神、重建军队以及重新建立威慑力这三点。另外呢，我们看到今次都挺值得关注的，就是克格塞斯和川普总统共同提议下，为美军的第一级士兵，亦即是好像是列兵，还有以下的级别的士兵加薪 7%。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这项预算呢，他说将会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强大最具实力的军队，来应对我们在多个战区所面临的复杂威胁环境。所以战士在外面打仗，那个让家人安心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为他们提高工资。那个呢，我们看到克格塞斯呢也是再次提到了前总统奥巴马的伊朗协议，是让伊朗有权去有钱去资助他的这些代理势力，把这些像哈马斯、真主党这些组织扩散到整个地区，并且发展核能力。所以呢，他说川普总统对此是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的，你必须要直视并且震慑这些一心想要获得核武器的敌人。另外一方面，今日呢，这个联合国的核子监督机构的负责人有对外公开表示下，他说伊朗这个大部分的高浓缩物资可能还深埋在伊朗的伊斯法罕核能设施基地的地下隧道里面的。咁嗰佢讲到呢，国际原子能总署而家拥有嘅呢个卫星影像呢，就显示咗最近袭击嘅影响。但係呢，因为佢哋冇办法现场去确认呢个嘅状况，或者核实呢个封条系咪仍然完好无损。然后呢，另外我哋睇到就是以色列方面呢，亦都有一个新嘅消息啊，就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嘅局长巴尼亚28号呢，琴日系罕见嘅公开咗摩萨德嘅行动模式。大家知道摩萨德系一个非常秘密嘅呢种呢个组织嘛。但是呢，他说现在已经不再只是好像过去这样在战争的前后执行秘密任务了，而现在已经转为了就在战争期间具有攻势，而且呢，这种有效的组织的行动能力就在战争期间也都是非常之活跃的。另外呢，巴尼亚还指出说，这个摩萨德在对伊朗和黎巴嫩的战争当中，从敌方最被严密保护的机密当中成功获取到了战略和技术情报，并且亦都系喺度扩大喺部署国家嘅行动触角，嚟积极推进秘密外交，建立一个区域联盟。
26号嘅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上发生咗枪击案，当时姜伟嘉以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嘅身份坐喺总统川普嘅左侧，佢目前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嘅白宫首席记者，并喺2025到2026年度担任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她亦都是这个组织成立110年以来首位担任主席的亚裔女性。姜伟嘉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两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姜伟嘉真正受到全美关注是在川普总统执政时期，她多次在白宫记者会上和川普发生激烈口角。2020年5月，当她质问川普有关新冠检测的问题时，川普回应说让她去问中国。姜伟嘉随即追问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讲？对此有分析认为，他在报道中倾向于淡化病毒溯源问题，并利用亚裔歧视作为掩护，转移外界对疫情责任的关注。这一种做法确实在关键时刻转移了国际社会对病毒溯源等敏感话题的注意力，这个也都和当时中共外交部的说话高度吻合。另外，姜伟嘉的成功路径亦被认为和多个具有中共统战背景的组织有关，他曾频繁获得来自亚美正义促进会和 Go House 等机构的奖项。亚美正义促进会是位于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被认为高度符合中共的统战目标。而 Go House 则是一个根植于美国、由美籍亚太裔，亦即是 AAPI 精英主导的非盈利机构，亦都被认为是中共的大统战组织之一。姜伟嘉曾经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入选 Go House 的相关大奖，并在2026年被 Go House 授予开拓者奖。2014年，姜伟嘉曾经主持50位杰出亚裔美国人商务晚宴，当时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张美芳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都出席了这场活动。病毒专家颜立懵认为，这个就是中共搞的一场大型统战活动，然后在中共的政治活动里面担任主持人，不单止背景要经过严格筛选、绝对考核，组织上也必须对他完全信任，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也都必须符合组织的要求，这绝对不是考核，而是说明至少在2014年主持这场晚宴之前， 姜伟佳就已经是中共认可的人了。2023年在中共的运作下，姜伟佳获得了一项艾美奖。艾美奖在新闻界的地位极高，常被称为电视界的奥斯卡。随后在2024年3月，姜伟佳被选为白宫记者协会的主席。当时纽约州州长库密曾经向姜伟佳发出贺信，而如今正等待受审的中共特务孙文当时就在库密的权力核心之中。那个时候孙文在纽约，姜伟佳亦都在纽约，两个人都在新冠问题上打着相关旗号，亲共反美，阻挠病毒溯源，并与中共使馆有各种互动。亚纳梦表示，姜伟佳不单只是一名记者，更是一个在中共统战策略下成功渗透进白宫心脏地带的影子力量。他这种两岁移民的完美履历，能够在关键时刻通过议题设置发挥巨大作用。在统战逻辑之下，将自己人送到这个位置，比起在白宫外抗议要有效10000倍。那个观众朋友，你认为姜伟佳是中共的代理人吗？欢迎留言。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好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是说报警了。点算呢？宝器18枚，严格挑选次五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宝器18枚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喺呢度提醒大家，宝器18枚7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link我放在置顶留言区。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